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系列讲章43章，神的好管家，北保罗牧师，2001年10月，王兆丰译，2004年，朗读赵希拉。我们先来很快的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让我们在约瑟的故事一直追溯到乐园里。刚一开始，神告诉亚当，他可以吃园中任何的果子，唯独一棵树上的不可吃，他吃的那天必要死。亚当吃了，死就进入了世界。神完全可以不管，让人类被死亡所控制，这一点也不违反他的公义，也一点也不违反他的任何属性。但神没有把人从此被交在死亡的手里，他立刻就宣告了他的救赎计划，那就是通过女人的后裔将要踩蛇的头。因为是人犯了罪，受惩罚的就必须是人，同时人得罪的是无限的神，那么应受的惩罚就必须是无限的惩罚。能够承担这无限惩罚的那一位就必须也是无限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既是人又是神是如此的必要。假如耶稣仅仅只是人，哪怕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也只能替他自己而死。他必须具有无限的能力，因为对罪的惩罚是无限的。在创世纪里，我们一直在追溯这位应许的后裔。亚伯死了，后裔从赛特到挪亚，在挪亚的三个儿子中，那后裔将从闪而出，从闪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将看到将要从犹大而出。在我们追溯这位后裔的同时，我们也开始学习到神与他子民间的关系，看到神是如何与人类打交道的。我们在约瑟的生活中一再一再地看到约瑟的性格特征与品格预表了耶稣。比方说，像耶稣一样，约瑟到自己人中间，他们拒绝他，哥哥们非但拒绝他，并且还预谋杀害他，最后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像耶稣一样，约瑟胜过了大试探，他被波提乏的老婆试探。像耶稣一样，他受了无辜的指责。像耶稣一样，约瑟升到至高者的右边。像耶稣一样，约瑟在此位置上运用他的权柄救了众人。接着我们看到饥饿的人们是如何来到约瑟那里的，约瑟又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在42章里，我们看到到处是饥荒，埃及是唯一的出路，因为只有埃及有粮食。神就把他要喂养的人不可抗拒地带到埃及，使他们存活，正如神对待我们一样。他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粮食在哪里，他使我们的心转过来去吃着粮。约瑟很有智慧，他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哥哥们的肚腹，他也同样的他们的心。正如神不仅仅救了我们，称我们为义，神也接纳我们成为儿女。他不仅救我们，他也使我们成圣，使我们得荣耀。因此救恩是全方位的，神把我们改变成为他儿子的模样。但这成圣的工作往往是通过苦难来完成的。约瑟不仅仅让哥哥们吃饱，他还做了一系列的安排，使哥哥们经历了极大的难处。上上礼拜在42章里学到，
约瑟把这帮兄弟中最大的刺头西缅给关了起来，直到他们把小弟弟便安敏带来才放他。雅各却不肯放弃便安敏，他说，约瑟死了，西缅恐怕也已经死了，我绝不再让便安敏去送死。后来我们知道雅各过不了这一关，他是被逼着做出了决定，让便安敏跟着哥哥们去。当然我们知道，但雅各当时还不知道，为了他和他一家的好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想把一只误入室内的鸟给放出去，你打开窗户让它飞，可这只可怜而愚蠢的小东西像疯了似的乱飞乱撞，你只是想引它从窗户飞出去，但它却要经过极大的挣扎，最后才得以自由。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这样，他不可抗拒地吸引我们，为我们预备了极大的祝福，但我们却常常少不了挣扎抱怨，就如以色列人在旷野时一样。现在就到了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43章。43章1到2节，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挑些粮来。由于饥荒已经极其严重，雅各几乎是胆怯地说，你们再去给我买点粮来吧。他为什么不说，你们再去多买点粮回来呢？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些在信仰上半信半疑的人？我只要那么一点儿，让我这个礼拜过得去就行了。我们会从这个故事中看到，雅各实在不愿把心爱的便雅悯送到埃及去，他心里一定在想，那个宰相那么强硬，想要便雅悯没门，但现在我们又断了粮，或许我说我们只要一点粮食，我自己大概就可以把他对便雅悯的要求给忘了，但约瑟是不会给他这个选择的。雅各不知道，他后来不得不做出的决定会带来大量的粮食。约瑟的要求是不可抗拒的，同时也是蛮有恩典的。你我都知道约瑟的确是蛮有恩慈的，但雅各当时还不知道，约瑟这么做是为了他全家的益处。正如主耶稣所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约翰福音12章25节。雅各必须放弃那对他来说最珍贵的才能得到生命，不仅是今世的生命，而且是永恒里最珍贵的生命。这和神告诉亚伯拉罕去把以撒献祭有点相似，虽然没有到那个程度，但雅各认为让便雅悯去，他就再也见不到便雅悯了。然而神没有给他选择的余地，他必须让便雅悯去。43章3到7节，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不去给你敌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以色列说，我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第7节里，雅各的儿子们对父亲说约瑟问他们的那些话，上一章里我们没有读到，虽然他惯于撒谎，但这里并不一定是他们在撒谎， 我的意思是，摩西并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记录了下来，这是我们读到圣经时应当注意的。注：44章里就证明他们说的话是实话。雅各对儿子们很不满，因为他们把他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那个埃及的大官。他不想让那个最有权力的人知道他的生活，他的秘密。你们为什么告诉他呢？这时我想起了那个年轻的财主来，他到耶稣那里来，问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问了他律法，他说律法他从小就遵守了，但他却不知道和他说话的那一位是多么的了解他。耶稣对他说，你缺少一件，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非常富有。我们总是想把自己的罪隐藏起来，就像亚当想躲在树后面去一样。神蛮有恩典地找到他，亚当可没寻找神，他是在逃避神，是神找到了他。神也是蛮有恩典地找到我们，他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自己需要他。43章8到10节，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做保，你可以从我手里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这几段经文里的内容非常丰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稍微挑一点出来讲。这里第一眼让我看到的是犹大使父亲醒悟过来，并且他是在用父亲在上一章里教训他们时所用的同样的话。记不记得雅各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的话。但现在关系到了便雅悯，雅各的视线就变得模糊起来，因为他在考虑到代价了。本来那么明显的事，现在因为怕失去便雅悯，一下子变得不那么明显了。这实在很有意思，这也是我们常常需要征战的。我们在寻找真理的时候，必须与自己的利益做斗争。43章11到14节，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墨药、榛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雅各终于不得不做出了决定，为了想和约瑟和好，雅各使上了浑身解数。这些礼物实在也算不上什么，或许是因为饥荒的缘故，但不管怎么说还是礼物。他先列出了一串单子，最后才说把便雅悯也带上，然后他俯伏在神的怜悯之下，愿神怜悯。雅各负起了责任，尽上了最大的努力，但同时他也知道，从最高意义上说，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都要靠神的怜悯。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我有三个孩子，老大今年五岁，这五年来我可能都没有睡过一个整夜的觉，常常为他们担心，只要你一不注意，几个小孩子就不知道闯什么祸。 当然孩子大了以后，你会有不同的忧虑，你尽上你最大的努力，但说到底只有一句话，愿神怜悯。神可能会改变那人心，也可能不改变。当然我们知道那人是约瑟，可雅各不知道。很多人常常错误的理解改革宗或加尔文主义关于神全权的概念，说什么既然神掌管每一件事，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做呢？假如你按这种观点走下去，它的必然结论是，要么神不是全权的，要么神就是绝对全权的神，我们只要坐在家里等着就行了。但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的神是全权的神，他通过人来完成他的计划，他也要求人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他通过你的祷告，通过你的言语，你的行为，通过你我来完成他圣洁的计划。懂得这一点，应该改变我们的心态。无论我们是一位宣教士，是传福音的，还是一位普通工人、农民，或者从事任何的工作，我们不是在帮神的忙，神并不需要我们，连这些石头都会喊叫起来。神允许你我与他的荣耀的计划有份。当然，此时的雅各还不知道，那位听上去如此严酷的埃及宰相为他们全家准备了是无偿的恩典，因此他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了，送去给了约瑟。但这些东西不但都还到雅各手里，并且他将收到更多更多的。43章15到23节，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加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加宰就遵着约瑟的命令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敌粮，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扔在个人的口袋里，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抵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加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的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这帮兄弟们听了约瑟要宴请他们时，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们心里想，这恐怕是鸿门宴吧。于是他们就想趁早向管家哀求申诉，他们把整个故事都向管家复述了一遍。管家的回答很简单，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的财宝在你们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已经收了。你们说这番话难道没有把他们的愁云驱散得无影无踪了吗？管家不仅说你们放心，并且告诉他们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有足够的了解，可以告诉这些兄弟们，你们不必担心，他们来到管家这里是想申诉自己的清白。读到这里，我不得不联系到圣餐。你我来到教会，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应该怀一种圣洁的敬畏，因为这是来到神面前。但我们往往不是这样，我们已经舒舒服服惯了。罗马天主教走了极端，他们建造的教堂 让人一走进去就立刻感到这是庄严圣洁之地。但我们走了另一个极端，教会变成了一个很舒服的地方。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模仿天上的样式，众天使围着圣宝座前歌颂敬拜宝座上的羔羊，周围充满了烟，殿都震动了。这是一个令人极其敬畏的地方，任何一个见过一眼此情景的人，像使徒保罗、以赛亚回来之后完全改变了，根本没有什么舒服的感觉，而是极其惧怕，也更认识到神对我们的恩典，并且这恩典单单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这就是我们教会想要模仿的。当然，我们聚会的时候是远远达不到约瑟哥哥们的安慰与平安来自管家的这番话，而不是他们的申辩能力。当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时，我们的安慰与平安也同样是来自基督，而不是我们为自己辩护的能力。我们认识到自己根本不配，我希望我自己，也希望你们在人面前代表神国度的时候做一个好管家。彼得前书一章十节教导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恩赐的好管家是向人展示神白白恩典慈爱。43章24到26节，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要听见要在那里吃饭。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里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我没有数过这是哥哥们第几次俯伏下拜了，但至少有好几次了，并且是心甘情愿的下拜。你们都还记得约瑟的做的那个梦吧？当年他们一个一个都吃得饱饱的，心里满了骄傲，哪能听得下约瑟的梦，想让我们给你下拜，你小子等着瞧吧。现在他们至少已经第三次自愿的下拜了。上次我提到过，有人可能会说，假如他们知道是约瑟的话，可能就不会拜得这么起劲儿了。我的问题是正好相反，假如他们知道这是他们卖掉约瑟的话，一定拜得更快更深，一时半会儿都不会起来。他们把礼物拿出来给约瑟，蜂蜜杏仁的确不错，但你把他们送给世上最有权力的人，他大概是不需要的。假如有谁以为这些礼物可以使约瑟不得不对他们好的话，那可就真是有点荒唐可笑了，对吗？没有人能够用任何东西收买约瑟。使徒保罗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神对我们的态度，哪怕是我们的决定、我们的顺服等等等等，唯有一样祭能够被神悦纳。圣经的确说到我们献上的祭，从牺牲动物到赞美，甚至我们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这一切不是为了赢得神的喜悦，而是我们对神白白恩典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12章说，所以弟兄们，我们的神的怜悯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注和合本将怜悯翻作了慈悲。保罗花了整整11章的内容论述神的恩典，这才在12章开头说，现在你们已经知道神如此的恩典，因着神的怜悯，你们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注，这节经文也可以翻作，所以弟兄们，我劝你们，因着神的怜悯，你们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在圣经里多处看到， 能被神悦纳的祭只有一样，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上的。我们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希伯来书10:8-10，你献上的祭是不可能止息神的愤怒的，神的愤怒已经被基督一次献上的祭永远的止息了。即使约瑟是如此的恩慈，即使他身上有许许多多耶稣的影，与耶稣相比仍然远远不足，他不是耶稣。这帮哥哥们进门是自己洗的脚，耶稣替他的门徒们洗脚。43:27-31，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位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约瑟对兄弟们的一片爱心，他无法控制自己，只好出去哭了一场。雅各担心便雅悯的安全，不想让他离开。雅各有一定的能力保护他的安全，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另外还有一位不仅和他一样爱便雅悯，甚至比他更爱便雅悯，并且还有远远大于他的能力来保护便雅悯。这正如神爱我们一样，他的爱远远超过我们对孩子的爱和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爱。不仅如此，他保护我们的能力比我们的大无限倍。43:32-34，他们就为约瑟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约瑟安排的座位使弟兄们惊讶不已，哦，原来我们的事他知道，原来我们不是随机的，正如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知道我们一样。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周围坐着的人在我们看来是碰巧和随机的，可是神知道，神有神圣的安排。我不知道为什么便雅悯所得的比人多5倍，我只能做猜想，或许便雅悯没有参与哥哥们的那些可怕的恶行，但这一条并不那么有利。我想有一点是肯定的，哥哥们并不在乎便雅悯所得的，他们没有看着分荣的叫起来，为什么给他那么多？我们有时不就是这副样子吗？神啊，他们怎么得了这么大的祝福？假如我们一直有这样一种心态，知道主人可以完全公义的审判我们，那么我们或许就不会那么瞧别人碗里的东西了。当然，这里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讨论的了。我只再说一句，管家带给这帮兄弟们平安的好消息，使得这顿饭变得如此香甜。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掌管这一切，改变了他们的心态，改变了一切，使得这顿饭成为喜宴。我们知道之后他们还会遇到试炼，但现在他们坐在至高者的华美宫殿，品尝主人无常恩典的美味，享受着平安。我们每个礼拜定期的来到主的桌前，愿我们也存同样的心态。 阿门。